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哎，我是阿贵。
阿贵，我们现在紧锣密鼓继续谈下去。主耶稣对拿但业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怎么回答耶稣呢？以及这事情后来的发展如何，我们又能够从里面榨出什么宝贝来呢？阿贵就给我们往下念念吧。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八节。
好，拿但也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非你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
嘿，他这个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这个话通不通，是什么意思啊？
对啊，拿但业也知道自己是一个小人物啊，那有人一下就说对了他的事情，他就觉得很诧异。
这个意思容易懂，可是这个话他应该说你怎么知道我呢？他为什么要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这曾经翻圣经的人是很有学问的，他绝对不会犯这种语病的。
他就说，你看我在无花果树底下那么远，你是不是那个地方装有 video camera 的，有什么监视器啊？通过什么频道看见我的？
我想他这个话里面至少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你怎么知道我？
哎、
你怎么知道我的这么多的事儿、
嗯？
你怎么会这样对我讲话？你从来没见过我，从来没见过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现在才向你走过来，还没靠到你跟前呢。
是。
所以他会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可能是一面问了一面自己在那里觉得很猜疑、很诧异。
哎，是的，是的。
那从这看起来，你觉得那颗无花果啊，离这个腓力带拿但业来见耶稣大概有多少米的距离？
我想远远能够看见那个无花果树，看见下面有人影，具体人应该看不清楚相貌，应该是有100米左右，对不对？
你这个100米从圣经里面哪里找出线索来的？
是因为我打猎的时候啊。
哦，你打猎的时候，
我的射程大概在100米左右。
哦，你的射程大概在100米左右，再远了就看不清楚了，
是
不
是？
是
是是，再远的话也打不着了。
耶稣这个话有一点点耐人寻味。你在无花果树底下，腓力还没有招呼你，我就看见你了。这意思就是说，腓力都还没看见你。或者腓力至少还没到你跟前去讲话，甚至腓力可能离你都还有100米，
哎，
啊、转了两个弯儿，你在那里根本看不见这里，我就已经看见你了。
嗯、是，
哎，但是这里面又有一点让我们觉得很奇怪的，既然说是腓力找着拿但业，怎么说是他在树底下，好像是腓力遇见拿但业？
当然是不知道这个拿但业是干什么的，他在无花果树底下。他是不是收果子呢？要么就是在无花果树底下乘凉休息的时候。
嗯。
拿但业就去找他。那
腓力就去找他。
对对，腓力知道拿但业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他是干什么的？
哎，我不知道，但腓力知道。
嘿，他是老墨，我告诉你，他是老墨。
何以见得？
哎，你现在来休斯顿你就知道了。
哦。
老墨，你每天去哪里找他呢？你就到那个什么 Home Depot。到 Lowe's 啊，这种卖五金材料的建筑材料的店啊，那个广场旁边的树底下去找，那老莫每天都在那边等人雇他。你们那里有这个现象吗？
我们这儿没有，好像我们
你们这个太大家都有工作，你没有工作就可以到那个无花果树底下去站，看有没有人要雇你。你们最近不是有一个姐妹要找工作吗？
啊，
但是到无花果树底下，人家就会找到他。达旦叶这个人呢、啊，得罪朋友太多了，或者平常游手好闲，早上没事就在那个树底下，所以他就去那儿找他。
啊，你这样讲倒是蛮有可能的，我还以为他在无花果树下应该是那个收果子的工人吧。
收果子的工人。
哎、忙忙碌碌。
这不对的，收果子是无花果树的园子。
对呀、啊，这个无花果树是孤孤零零的一棵树嘞。
这一棵树还雇一个人去收，那就不行了。
啊，对，那
所以我觉得我讲的第一个可能拿丹叶是老墨，第二个可能呢拿丹叶是一个佛教徒。
你说菩提树和无花果还差得远吧？
这对我来说都一样。他在树底下坐着的人，他在那悟道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无花果树，因为它叶子很茂密啊，
嗯，
在特别是中东那一块，如果天气炎热的时候，在下面可以乘凉。嗯，也可能是他工作累了的时候去乘乘凉。
哦，所以他要么是老墨，要么是信佛的，要么是个胖子。
这个就很难说哎。
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浪费了不少时间呢。
是，
我们需要回到正题上。
对，
耶稣对他说：“腓力还没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假如你是拿但叶啊，你现在遭遇和拿但叶一模一样，然后主耶稣对你说这个一字不差的话，你会什么反应？”
我会说那没什么奇怪的嘛，既然那个是个劳务市场，大家都往哪儿看？我想很可能是拿但叶是躲在那个无花果树荫下，不让别人看见，
不让别人看见。
然后呢？对啊，然后耶稣就看见他了，说明他藏再怎么藏也藏不住。
哎，这些问题就在这里了。你知道你在的地方不是别人可以看见的，就加上这棵树很可能离他可能有1000米，可能还转了两三个弯。这个耶稣对他这样讲，你就会这么老老实实就听吗？你难道不会说你胡扯，你吹牛吗？你乱讲吗？
可能这个无花果树的确是在你刚才说的那样拐了几个弯儿。当时跟耶稣在一块的人，没有人看见那棵无花果树。
嗯，都没有人看见无花果树底下坐的是老墨，是老佛，还是一个胖子？
对，这样讲比较合理。
你居然认为蒙哥讲的东西合理？
我没。
你上次才说你太太讲的东西不合理，你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了？
不是，我是说你讲那个老墨啊那些，他在那里干什么？我倒是
不知道，
是不知道。那无花果树可能很远，而且拐了几个弯，耶稣可能都不能够看见的。
哎，耶稣给他的这个陈述是超乎常理的。你听到一个这么奇怪的超乎常理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你的反应？或者我的反应不太可能是拿但叶这样子的，他立刻就怎么说了？
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哎呀，阿贵，这拜托拜托，用四川话念念，你念的这么正儿八经，多没味道啊！他怎么说的？
拿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哦，你是以色列的王。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我想拿但叶。应该是他一直在很在乎这个神的儿子和以色列、
很在乎神的儿子。第一，
他里面就想象神的儿子或以色列的王如果出现的时候，应该是什么个样子？那肯定是有超凡的能力，能够看透人的心，
超凡的能力、
也能够人都看不见、找不到的时候，他都能看得见。哎，刚好那这个就对上了嘛。一个说他心里没有诡诈，然后呢，他在隐藏的地方。也被耶稣看到了。这个可能。
你知道我读到这里，我最佩服一个人是谁吗？就是约翰福音，我们查到现在，哎，我们做到第14个节目，第一章还没做完。
你说那个佩服的是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吗？
哦，是圣经里的人物。可是这个人物呢，这个人物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是隐藏的，
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过，只是还没、
还没有真的出现，可是他的确藏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
那就是约翰嘛。
这约翰到目前为止没什么好佩服的。
他在写啊。
啊，我知道他写是写，对，他只是技术而已嘛。他当然文笔不错，你猜不着吧？
猜不着。
哎，我最佩服啊，这个应该是伯赛达。这一个城里边呢、教导旧约圣经的拉比。
啊、
但是那个拉比到底是谁？我不知道。
你是这样讲？
因为你看看啊，腓力这个人。当他遇见拿但叶的时候，他一句话 就把整个的旧约，旧约的中心以及以色列人所应当盼望的那个焦点呢，聚集在耶稣身上，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啊，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总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这是一句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陈述，这以前我们说过，在此不再赘述。但是另外一个人应当是和腓力同城的，就是拿但业，要不然在一章四十四节他不会讲说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他们都是伯赛大人。这个拿但业遇见耶稣，耶稣给他一句话，他立刻说什么？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个与腓力所说的是不谋而合，他这边所讲的两个头衔呢，又是腓力刚才没讲出来的，一个叫做神的儿子，一个是以色列的王。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能够把神的儿子和以色列的王，这又是摩西律法上所写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全部都清清楚楚地放在年轻人的脑袋里，不简单呢。你要不要问问你们教会的年轻人，听你上主日学上了这么久，有哪个人可以答得这么清楚呢？
对啊，这就是我想你为什么能够笃定就是一位呢？
说不定是这个叫什么，这国内这个补习班叫什么东方什么
新东方
啊，新东方博塞大的新东方，说不定有一群班底。
我是讲啊，因为教室多了的话你就搞不清楚了。
教室多了就搞不清楚。
我想你说这是一位还是蛮有那个见识的。
蛮有见识，你不好再讲蛮有道理了是吧？
是，因为他要是教了，你看文士、法利赛的一大堆人来，
对，
他们经过研究以后一条系统，他就把人就是瞎子什么领瞎子了，就把大家本来是清楚的，最后领到坑里面去。
就是。
我想你说的这一位，我想这一位也就是从一开始就预备的，就像那个小猫驴娟似的，躲在那个地方，讲的有道理。
这是两个年轻人，这一开口你就知道他们程度非凡了、
是。
哎呦，那这种程度非凡呢，要是一个你还可以说他是奇才，要是两个的话，你不能不想他们那边是不是有一个新东方啊？
我原先就是在想啊，是不是他、因为他们那个犹太人的嘛，比如说生下来以后，他爸爸妈妈就要教他们嘛，看到这些渔夫啊，这些什么没有，好像是没有什么学问的人，他们一听说。比如说一听约翰说这是那个神的羔羊，他们就看看，他们就信，他们心里有这种预备。那这个我原先以为就是他们整个社会的文化，但是又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又不太那么清楚、这
对，他们都没有这两个年轻人这么清楚、
对，
不但没有这两个年轻人这么清楚，而且这两个年轻人都有相当疯狂的地方，就是以前我们说过的，我们在这一生，我这个完全没有学问的老莫，是不是啊？一个胖子在树底下乘凉，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人，可能走在街上就遇见这一位所谓神的儿子和以色列的王，这是一个很疯狂的教导，很疯狂的思想。
是的。
对他们来讲好像不当一回事一样。这个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呐、从这里我们可不可以再岔出去一下，就是这个节目啊还可以再拖一周，你觉得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失掉听众？
有蒙哥在就没问题。
有蒙哥在就没问题。
对啊，因为你地上问的问题我都不能够回答嘛。
哎呀，阿贵，你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了。我觉得你最近做节目呢是，越来越显出这个四川老乡的功底，火锅底料呢是麻辣都出来了。
我没听懂。
你讲的很多东西是发人所未见的，不信你看我，你问我们听众朋友。你很有意思的。好了，这个，其实也可以往底下讲一讲，因为你看啊，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他不是说因为我，他是因为我说，就这么一句话，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儿。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哎，我们先把这两句话呢稍微分析一下。阿贵，你从这两句话里面你看见了什么事情？
看见了那个创世纪。
啊，你看见了创世纪，创世纪的什么事情呢？
雅各在逃离他哥哥的追杀的时候，应该是在伯特利吧？
啊，在伯特利
睡觉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做了个梦。
做了个梦。啊、
他说梦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的一个天梯上。
啊，这个百分之百准确的话到底是什么呢？能背得过来吗？
背不过来，你要我去查一下吗？
不用，因为这个你背不出来呢。蒙哥现在把它找出来呢，就人家以为我是背的，人家就认为说这个啊，蒙哥的功夫很高，是吧？
显然嘛。
圣经是说他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啊。
是、嗯。
到了一个地方，底下这个因为用的特别妙，因为太阳落了，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为什么要加个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呢？哎，为什么要这么讲呢？他就说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就好了。哎，你就看到这雅各来讲呢，一个很理所当然的小事情，天黑了吗就在那睡，对不对？
是。
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哎，请问这句经文告诉我们雅各啊什么特色？
雅各就有点像陕西人嘛。
陕西人是怎么回事？
睡觉的时候放块砖头不放那个枕头。
为什么他们要放块砖头不放枕头呢？
这个我也不明白，因为我没试过，但是我就看看他们是不是要后面，他们不习惯像四川人一样后脑勺有一个包、嗯、他们要把头整平。
哎，所以他们就陕西人就是啪头偏头，对吧？平头。
是、嗯、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啊，证明雅各也有中国血统。
算了，
有陕西水桶。
我在这瞎扯。
不是瞎扯，你说找一块石头，这个石头要是能够合了你脑袋的形状，你脑袋又是像你们四川人家后面有个包的，有块反骨的，那你睡不着啊。
是
你要是给蒙哥一块石头，我躺在那里我就睡不着了。哎，他这个扁平脑袋找了一块扁平石头枕在头底下，躺在那里居然还睡着了。
对呀、
啊，这个本事很大、嗯、啊。这对他来讲不过是一件小事情，他的因为所以以及他的结果呢都不足为道。可是偏偏那一天晚上，二十八章十二节就讲出刚才阿贵讲的那个字儿，叫做梦。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这是个梦啊。梦是真的是假的？
梦是这个不清楚。
哎呀，你不要不敢讲嘛。
梦不是真实的，但是能够看见什么意识在里面。
自从这个小犹太老弗洛伊德啊开始解梦解得一塌糊涂之后呢，哎，我们现在连读到圣经的梦呢都没办法拿出从前犹太人的正解来，对不对？那个梦啊，当然圣经为什么说我们说好像做梦的人，人醒了怎么看梦，神啊照样轻看世人嘛。这个梦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东西，
是
不着边际的东西。你说雅各做了这一个梦，要是后来神再不跟他说话的话又怎么样？这个梦跟他后来的二三十年有没有关系？没什么关系。哎，可是他偏偏他就梦见一个梯子，他有一个梦，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请问这个梯子有多高？
这梯子有多高？应该是非常的高。
嗯，
因为这个天啊，如果说我们能够看见的，就是云彩以上的。
云彩以上，这天黑了，是看什么云彩呢？
对，那就是说，那你就看只能看见这头，看不见那头。这就
哎，他说梯子的头顶着天，就表示他看得见头啊。
这个、啊。
对啊，他就是一个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
梦境里面那个形象是扭曲变形嘛？
哦，说是二度空间的是吧？要不然画布画不下了。好吧，好吧，好吧。梯子的头顶着天，哎，这梯子还没人扶着就能够立在地上。你看，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就是主耶稣讲的话了。
是的，
不过底下还有一个角色，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坐站在他旁边，那就告诉我们这个梯子到底高不高啊？
也不高，
也不高，
也高，
对不对？也高。他们中国人的古诗不是说什么天阶夜色凉如水？我在想那个天阶到底多高，跟这个天梯大概差不多。
嗯，
然后就开始对他说话了，然后就对他有应许，对吧？ 好了好了好，那这个给我们复习够了之后，让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这个地方。约翰福音这个地方很奇怪，很奇怪。首先从50节51节这里看起来啊，主耶稣开头对一个人说话，接着就对至少两个人说话，很可能是对他所有的门徒说话。起先说是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谁呀？
看见你。
你
啊。对。
然后对他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是的。
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谁了？
你们。”
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更大的事情其实是个什么？
更大的事情就是他们进入神的国度吧。
你就开始解释起来了，别解释，别解释。
对不起啊，对不起
咱们先从那个不必解释、不会错的东西开始
说。他们能够看见一个是神的使者。
这更大的事情其实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嘛，看见了个梦。而且还是个千年之久的李伯大梦，是个荒唐梦。
哦，是这样。
对呀，你本来就听我说一句话，
嗯，
你信了。我现在给你看更大的事儿，这更大的事儿呢，比刚才这句话还荒唐，是从前的人做的梦。
是的，
说明了是个什么？是个梦，那个叫更大的事儿。哎，讲到这里呀、啊，阿贵啊，我又要你猜猜了。这蒙哥心里面是感慨万千，你知道感慨什么事情吗？
我现在真的是现在比不上主耶稣，他说他能够看见人的心的，你想什么我怎么知道？
哎，你知道我心里面很难受的事情就是在这里了。哎，第一件事情还容易解释，就是讲到这个拿蛋液现象啊，一句话也没有什么证明，也没有什么凭据。啊，好像也不讲理啊！他就说他信了，而且他的下的结论是这么果断。我们今天碰到这样的福音朋友，我们是不太踩他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太肤浅了，对不对？应该像我一样问了很多的问题。哎，你看，甚至到了得救以后，还做见证，还很得意啊！你们知道我从前是大反对派，我从前一向在教会里面问很多的问题，要是我就不好意思说了，对吧？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心里充满诡诈是不得主称赞的。今天我们碰到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他这么简单，主耶稣一句话他就能够信，哎，我们觉得这样的人恐怕信不好，对不对？哎，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试货方面呢、啊、往往有相当大的偏差啊，这都是受到今世各种学说的影响，以及一种啊这个知识分子臭老九的骄傲。但是那个还好。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是一群没有梦的人。那这个话说起来有没有一点伤心呢？
没有梦的。
没有梦的基督徒，不做梦的基督徒。
这个怎么讲？我想想。
嗯，你想想看。
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盼望，都活得太实际了，对吧？
对，这就证明这个。我们阿贵心中是这个梦心未泯的、啊、都活得太实际了，一点都不错。
是是，
我们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教会，对于我们现在去劫机劫来的这些年轻人，你有没有梦啊？你没有梦，我们动不动就是说他们功课很忙，他们年纪很小，他们不想这个，他们不知道那个，他们家人的压力。哎，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你想想看吧。这个圣经里面做梦的名人约瑟几岁做他的梦啊？
嗯，大概是5岁左右吧。我大概
哎呀，绝对比17岁要小。
对对，嗯。
为了这个梦，他被卖，他被关，他险些遭杀身之祸，他做了囚犯，最后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一直到老，他从此他就没有违背这个神给他的梦啊。尽管他一生不明白，可是他是一个不但是做梦的人，而且是一个寻梦的人。这雅各也是一样。雅各那一个梦到主耶稣已经几千年了，1800了恐怕。哎，我不知道。
应该差不多2000年吧。
1000多年主耶稣都没有忘记这个梦，而且他把这个梦叫做什么？比这更大的事。我就这样问好了，咱们不卖关子。
嗯，
你觉得在你们的同工中间啊，当然你们这些同工也是我的好朋友啊，但是我们要扪心自问，有多少人当看见这个劫机的大坝把这一车一车的，那你们还没开始用大坝，一车一车的学生送到贵宝地，你们学校现在有多少中国来的学生？
2000多吧。
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当初我们研究生来的时候有这么多吗？
当你说当初是
当初就你还年轻的时候，甚至我还年轻的时候，你们学校有这么多的中国学生吗？
应该是没有。
就是了，差太远了。照说你看见这么多的中国学生来，你应该觉得说神要做大事。
应开始是这样，我想
可是
一开始的这些弟兄姐妹都很兴奋呢、啊、也是非这样很热情的去接学生呢、啊。
热情归热情，这个没有问题、啊
对
啊、这个热情跟乡情啊、哎、跟这个怜悯他们的心都这个我们没有问题，可是有多少人认为神要从这批年轻人里面兴起他的工人，兴起他的国度，兴起他的门徒来，有多少人在这样想？还是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一碰见他们就说哎，他们能够信主就不错了，哪一个心态？
我想一开始是觉得是神要兴起他们嘛，
嗯，
然后做到现在又过了，你这已经过了几年了，三五年了对吧？
嗯
嗯，发觉好像也没有那么激动了，因为这些人能够留到教会里面还是很少。
你回到这个校园几年了？
嗯，两年多。
就是，那你怎么说三五年呢？他们还在无花果树底下，你就从密集系统看见。
我现在我在一个小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没有那么多学生的，现在也没那么多学生。
嗯嗯，因为据我的了解呢，大部分的校园是这样，开始来的时候，因为很多都是官二代、富二代，加上一些以名埋姓的太子党，他们对教会没兴趣，他们也进不来，我们实在是也没有什么门路去跟他们传福音。其实这几年过去，这两三年、三四年了不起了，人数突然多起来，然后他们开始有些人进教会，我们才开始比较注意他。据我的了解，至少我所认识的同工与教会，没有一个在他们身上有梦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在他们身上没有梦，我们老觉得他们能信主就不错了，我们不行，我们比起上一代不行，哎，下一代比我们更不行，这个叫做没有梦。然后我们现在建立的教会，我们到最后都是求个温饱安居乐业，小孩子能够进大学，还没有离开主，再娶个主内的姑娘，嫁个主内的丈夫，对不对？能够好好进教会服侍我们，没灾没病，父母亲全家得救，我们就干什么了？
安然见主。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也叫做什么？没有梦的人。我们是没有梦的一代基督徒，我们从来不会想说神要从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里面发出他五旬的能力来，要把我们这一群呢、啊、老弱病残呢、啊、再一次的复兴起来，为神国摆上，为神国努力。我们已经不太这样做梦了。哎，你说我们遇见神的儿子，遇见以色列的王没有？遇见了，遇见了。我们信不信？信信信。看见天开了没有？那天开了，离我还很远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有没有？有有有，都看见都看见。可是这些事情离我们有多远呢？东离西有多远呢、啊？我们的梦就离我们有多远呢、啊？就基督徒不会做梦，神就没办法做事情，对吧？这就是蒙哥的感慨。
我觉得我好像是属于不会做梦的人。
你不会做梦，你会要出来服侍主吗？开玩笑，你这种人也是半疯狂状态的人才会这样子做。
对，
嗯，你说服侍主到底为了什么？啊，服侍主是为了我自己觉得做得比较爽，我觉得我不服侍不平安吗？其实不是，服侍主到最后你一定是跟这个梦有关系，你希望神国的工作啊，你希望神建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求你建立，愿你的荣耀，愿你的荣美显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要不然我们就算是在旷野里面服侍神，哎呀，其中所精华的也不过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啊。但是主耶稣那时候就收了这几个门徒，跟他们讲的事情是一件比一件不着地，一件比一件虚无缥缈。可是等到这些门徒真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不但是天开了，就像你所说的天国的门开了，在世界上把天国的门打开，从那以后所有的人开始进到教会，进到这个救恩里面，那都是从这个雅各的梦开始啊。 对吧？我们今天实在是应该像这个诗篇所说的，我们好像做梦的人，神果真为我们行了大事。要不然你在做这些学生也好啊，做这些老头老太也好，你是越做越没高油，越做越觉得稀松平常啊，有人信主有人受洗呢，你也就是了不起掉两颗眼泪，感动感动感谢主就算了。因为我们对于神国的梦都已经不知道留在圣经的哪个角落，哎，需要把它拿出来掸掸灰，重新看见这个更大的事才好啊。阿贵，咱们今天的节目又成了蒙哥发老牢骚的节目。
没关系，我很怎么说呢觉得压力很大
啊。你觉得压力很大？
对，
石头是摆在头底下的，不是压在脑袋上。
是啊，是啊。所以说，因为我自己好像没有那样的见识嘛。
哎，这个不是见识了，就是疯狂啊，就是疯狂。我若果疯狂，若果癫狂，是为了神。
对，
哎，好吧，我们今天先停在这个地方。那下次我们再来看看主耶稣，哎，和这些门徒所讲的话中间还有没有别的啊？不是属于这种蒙哥老驴牢骚的话，是值得与弟兄姐妹分享分享、谈一谈的。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的，再见。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